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每一天能够用这短短的一段宝贵的时光与您全家人一起同行，我们不断的在神的真理上去加深对上帝的认知，也不断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这个话题的第22天。正而不断地向小朋友们强调，成长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应当有的一个常态。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活在主里，我们就不可能不成长，不可能不改变。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思想关于恩慈这个品格，如何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02篇，利未记第9章，以赛亚书的7章到8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第4章1节到5章10节。我们今天就要一起讨论说，讨神喜悦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全家该如何操练彼此恩慈相待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辽阔的田野上，住了一颗小豆子。小豆子静静地躺在温暖的土壤中，它小小的身体被紧紧的一层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尽管外面的世界广阔而美丽，但小豆子自己从不知道，因为啊，它被它的坚硬的外壳牢牢地保护住了。有一天，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射到了土壤上，春雨也轻轻地洒落，湿润了小豆子身周围的土地。在温暖的阳光和滋润的雨水共同协力之下，小豆子深深地感觉到里面有一股力量似乎被唤醒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身体里面有着微妙的变化，而内心呢，不断涌现的就是一股渴望。我好想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好想知道土壤之上发生的事情，我好想亲手去摸摸这未知的阳光，还有吹过我身边的清风，我真的好想啊。小豆子不知道，它里面被唤醒的其实就是它的生命力呀。可是这股渴望也同时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痛苦，因为小豆子觉得自己里面的力量太强大了，似乎很快就要撞破了自己的外壳，而这个外壳可是一直带给他安全感的保护啊。他舍不得这让他深深地感觉到舒适的外壳。然而要想要见到新的世界，这个外壳太过坚硬了，像一堵高墙，不停地阻碍着小豆子的成长。小豆子又犹豫，又害怕，又挣扎，又痛苦。 一直保护着它的外壳，也体会到了小豆子深深的痛苦和挣扎。啊，小豆子，小豆子，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是毕竟啊，我们两个总会有一天要分开的。啊，我不要跟你分开，我们是一体的，你一直带给我最温暖的家的感觉，我不要离开你，你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就一直陪伴着我。嗯，小豆子，不是这样的，我陪伴你啊，只是一个阶段。当有一天，你里面的生命力强大到把我给挤爆的时候，啊，你说什么？我要把你给挤爆？我永远不会这样对待你的，这太残忍了。嗯，但是这就是必经之路。当你里面的生命力把我给挤爆的时候，你就能够突破我，向上生长，看得到外面这个世界了。那我舍不得你啊，你会怎么样呢，外壳？我呀，我就会退落到土壤当中，成为你的养分。而且我相信啊，我们两个的合作会让你未来结果累累的。当你桃李满天下，子孙满堂的时候，你就会纪念曾经我对你的陪伴和保护了。可是我觉得这太荒谬了，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破裂我才能够生长呢？虽然小豆子非常的不喜欢和自己最亲密的外壳分离，但是内心那股强烈的生命力却不断的催逼着他，他在成长，势不可挡，直到有一天真的外壳咯吱咯吱地发出了响声，最后啪的一声，真的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霎时一丝光芒就射了进来。小豆子一下子都睁不开眼睛，当他慢慢地把眼睛张开的时候，天哪，他什么时候居然露出了嫩绿的幼芽，往上迅速地成长，穿过层层的泥土，一点一点地靠近了光明的世界。它终于破土而出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自己也是一棵小树苗，一个小豆芽，或者是一个正在期待着突破和成长的生命力吗？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能够在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反射出天父那荣美的尊贵的形象。而可惜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先祖犯罪之后呢，我们就被我们这一个破碎的形象，破碎的外壳给拘禁住了。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罪，因着环境，因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没有办法得到突破，而生命呢就被禁锢住了。所以啊，只有当我们不断的成长，里面那个生命力强大到可以突破那些禁锢着我们的外壳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接近光的世界，也就是上帝亲自为我们预备的主基督耶稣那光明的世界。亲爱的小朋友，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一段宝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谈到我们就好像瓦器里一样的，而我们的瓦器里面有宝贝，我们的外体呢，就好像这个瓦器会天天的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从今以后啊，我们都要学会是凭着信心过我们的人生，而不是凭着眼见。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正在生长的小豆芽、小树苗。如果我们被环境、被自己的罪、被我们的老我所禁锢住，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黑暗的土壤所带给我们的局限，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光明是怎样的。可是这个成长的过程呢， 又不能够着急，不能一蹴而就。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有漫长的成长，所以我们对自己，对我们旁边的人都要有忍耐，有恩慈。恩慈是上帝最美好的性情，因为它彰显出来的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性情。今天我们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甚至是我们的老师、父母，我们都会看到他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好的被外壳禁锢住的这种停滞的状态。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等候他们突破的那一天呢？如果是我们自己被我们的罪、坏的习惯、错误的想法给禁锢住了，这些外壳不但不能成为我们生长的营养素，反而会成为我们的拦阻。那今天就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改变，可以突破这些外壳，能够真正的成长在主的真理里面。因为神所喜悦的生命就是不断成长、不断改变的生命，而神最喜悦的性情就是我们能够像他一样的充满忍耐和恩慈，并且呢要不断的坚强的向上生长，使我们可以突破老我，成为神眼中那一个又活泼又美好的生命。你愿意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这一整周啊，我们都在讲一个话题，就是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我们在聊儿女到底是属于谁的。那正儿呢，是用自己的小女儿受洗，但是我们却不在身边，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所带来的这些思考，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觉察，虽然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儿女是神的产业，不属于我们自己，只要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会说这个标准答案，但是却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太容易就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位置，会僭越，会一个不小心就失去方向，也会在许多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待，去用神的方法来回应。因此，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如果我们站不对位置，都有可能是错误的视角，也是错误的态度，更是错误的处理的方法。只有当我们站对我们的位置，然后总是从一个正确的这种角度来看待事件的时候，我们才不容易在教导儿女的整个过程当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一下昨天还没有跟大家完全分享完的未完的故事。当我和 Miss Rusi 她老人家通完电话之后，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连忙的和先生分享，哇，这过去的几天发生的整个像过山车一样的心情的转换，而且最终落地之后的那种欢喜快乐，一种从内到外的被神的话语、被神的真理、被他的信实慈爱所浇灌、所释放的那种喜乐是不可言喻的。不过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真儿在眼前又出现了一幅画面，就是神提醒我去看一看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耶稣他马上要进耶路撒冷之前，他让他的门徒们去牵那个村子里的一批小驴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到那个村子里进去的时候呢，就会看见 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主耶稣直接告诉他的门徒把它解开牵来，而且告诉门徒说，如果有人敢拦阻你们，问你们为什么解开它的时候，你们就直接说一句话，主要用它，什么都不用解释，就直接说这四个字，主要用它。当我再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驴驹的主人果真是二话不说，就任由完全不认识的，类似于像进家抢劫的这种强盗这样的一个做法，把自己的小驴驹就这样牵走了。但是主人没有二话，而且呢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一种不舍的一个描述，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当这样的一个记载存在圣经里的时候，不得不让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关于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财产、我们人生当中许许多多，平常我们说我的、我的、我的时间、我的房子、我的身体、我的喜好、我的梦想、我的所有权，这些东西当有一天主说我要用它，不管是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财宝、你的儿女、你的恩赐，任何的东西，主只用说四个字，我要用它的时候，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做的会比珍儿好，就是在珍儿看到自己的宝贝，当他愿意走出这一步与神建立那永约的关系的时候，正因为我不在身边，就导致了我里面有这么多的情绪的变化和很多很多的不甘心。我在想，有一天神要对着我说，我要用你的老大做什么事，我要用你的老二，或者我要让你的老三来参与在我的某一个工作当中，如果他完全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或者我会不会多嘴地问说，那你是谁？为什么你要用我的驴驹？你凭什么要牵走？你会给我什么报酬？等等，这是人之常情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个驴驹的主人二话不说，就这么答应了，顺从了。这有一种反客为主的非常违背常理的一个描述。而正因为如此，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能够骑着这一匹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骑过的小驴驹，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记录和描述，能够应验先知书里面关于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一段的预言。所以小驴驹有这样的荣幸，而驴驹的主人更是见证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驴驹的主人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大家都高喊着何撒那，然后把衣服铺在地上，棕榈枝不断地去欢迎耶稣的时候，哎，这主人有没有到处告诉你说，哎，你看你看，这耶稣骑的驴就是我家的，而且这驴啊是我特别心爱的，从来没给其他人骑过哦，你看主骑的就是我家的驴。我相信一定会。可当耶稣被抓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驴驹的主人会不会后悔呢？哎呦，我本来想着要与这个新来的君王同荣同尊呢，正因为他不是谣传说他就是新来的王吗？可是你看看，现在他却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太后悔了。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么描述，我在想，如果换作珍儿自己的话，我会吗？我想如果我生命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肤浅和不堪，如同在过去的几天我分享的，当我女儿受洗这件事情就给我这么大的冲击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件事，主为什么需要透过这些事情来让我成长呢？正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以为我已经在服侍了，我以为我一直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以为我绝对不会舍不得我的孩子被主所征用，我觉得在这一刻 当主宣告他的主权的时候，当我的孩子走在我的计划之前的时候，我就慌了，我就失控了的时候，其实这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其他的人事物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此，由于我们没有专注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就不容易忘记背后，不容易努力面前，也更不会朝着标杆直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再一次用这一段经文去激励我，去让我反省的时候，我在神面前不得不流泪悔改，让我自己的心沉浸在神的面前去思想，我为什么要被他对付到这种地步呢？的确是不单单因为我的三个儿女的生命神如此看重，更因为那么多的听众朋友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他不希望透过我这样的生命的状态去喂养千千万万的听众，只是在知识层面教导别人的时候自己反被弃绝了。陈儿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段经文，所以整件事件啊，神用了四大段的经文提醒我，同时呢也是柔和地指出我的问题，又在祷告我的过程当中激励我为了他的爱的缘故继续前行。第一个回应是，他是我的，不是你的。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给我的第二个回应就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的第九节提醒真儿一定要学会在教养的过程当中让主来主导，而我呢只是管家，只是管道，只是一个器皿，千万不要操控我儿女的人生，不要成为儿女和神之间的拦阻，凡事要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整个一生的所有的挑战和经历。无论任何的突发事件，都不应当把我们的眼光从基督的身上转离开。第三个回应呢，当然就是赏赐的是我，收取的也是我，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记第1章21节。神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不单单是提醒我，不单单是教导我，也借着我的经历呢安慰鼓励和导正了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位属灵的长辈 Miss Ruthy。 接下来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四个回应，主要用它。当耶稣用小驴驹的故事再次提醒我说，驴驹的主人应当有的始终的态度就是，我不是驴驹的主人，主耶稣才是，我只不过是负责把这个小驴驹养大了，提供给主，在神要用它的时候就随意拿去使用。这是每一个父母，每一个负责教会的同工，机构的同工，每一个服侍的人都应当有的理所当然的侍奉的态度。当主要用它，我们就二话不说，按照神的心意，以神的方法，在神的时候来听命顺从，这是信心的一个表现。而对待儿女、事工，还有我们所珍爱的一切人事物，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什么呢？路加福音17章10节提醒我们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有一天我们的儿女长大成人离开我们，他们有出息了，他们用他们的人生去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谦谦卑卑地在世人在神的面前这么说吗？ 哦，我所做的本是我应分做的，我不过是神无用的仆人。哪一对父母亲不是在儿女的生命当中巴不得得到认可，巴不得这个世界看到我们的功劳，更巴不得以我们儿女的生命去在神面前邀功请赏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潜在的一个愿望。是的，因为我们以为这就是荣耀神了，但是神要把这一切拿开，让我们看到说，不，你真正荣耀神就是遵行我的旨意，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就是做神的工，就是荣耀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的心意。当事情发生，我们失去喜乐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赶快回转，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我们不会感恩了，满嘴抱怨，满心的苦读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检查自己。我想在整个事件当中，正儿唯一做的好的一件事情，活在神心意当中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住的祷告。还好在我失去喜乐不会感恩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养成习惯不住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救我，他就伸手好像把彼得从海浪当中一把捞出来一样的，照样借着他自己的真理，他的经文，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向我说话。因此这件事情才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最后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所以今天呢，真儿也要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哪怕你已经动不了了，瘫痪了，你感觉你与儿女的关系，你的整个人生都已经停滞了，你几乎要在躺平的状态当中无法再继续的时候，祷告吧。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必定让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愿神赐福我亲爱的真爱之我家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我们每一天活在他的心意当中，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也愿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最终能够让我们更认识他，更爱他。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舌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如何？高山或低谷。